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他说》节目，2020年的最后一期，我是主持人静怡。关注美国华人女性自己的故事和精神世界，她们展现着当代华人女性的风采，激励着我们和时代的进步。她们跨越国家和地域的局限，彰显着中西方文化的交融，讲述她们的故事，传递她们的力量。从2020年初到2020年末，感恩大家的陪伴，感恩嘉宾的分享。他们是分别来自文化界、艺术界、教育界、科技业、商业界等的华人女精英。每每录完一期节目，我都被这位华人女性的力量点亮了梦想，点燃了希望。在2020年的最后一期，我们来共同回顾一下这些点亮我们梦想、点燃我们希望的华人女性们。华盛顿大学从事人体肌肉相关博士后研究，西雅图马拉松一姐刘子阳说道。
子阳其实跟我讲过一句话，我曾经记了下来，叫做机会都是给有准备的人。对于这一点呢，子阳能不能再补充一下？
其实这一点更多的体会是我要上奥运这个活动嘛。从跑步上来讲，我2018年去北京，其实去参与到这个活动，也没有想到就能拿到我要上奥运业余组的第一名。但是平时的训练，水平已经到达一定的水平。是因为这个活动给得到了一个展现。设想如果我没有这个活动，我可能是也会达到这个高度，但并可能不会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达到。但是就像我说的，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还有就是这次广州，其实金标赛前五名是一个就是挺难的目标。可能是运气，但我并不觉得是运气，是机会摆到了我面前，我有做好了准备，而且相当于是在最后的1公里左右的时候，虽然我的表出现了一些问题，最后就是拼命的追赶，也没能拿到2:40以下，但是在终点线前超过了当时的国家队的一名选手，才拿到了第五名。所以如果我在30公里左右处放弃了，也就不会有这个机会了。
其实所有我觉得也都是积累，也都是一天一天的积累。机会呢，就像包括准备一样，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其实也都是每天的跑步，就像每天从东区跑到实验室，每次从实验室又跑回家。我觉得是每一迈每一迈积累下来的。其实我觉得作为华人来说，在西雅图跑步真的是无人不知，无人不知子阳。在应该是有1-2年前，其实我在 Kirkland 跑步的时候好像见到过子阳。当时我看到子阳的时候就是非常专注的一个状态，当时看到你的一个剪影的时候，就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在美国华人的一个力量的象征。
谢谢。
我觉得整个的一个状态就是告诉我们，其实很多事情都是可以实现的，很多事情只要是你慢慢准备，一步一步，没实现的目标未必是坏事，这也是子阳曾经说的。然后别放弃，而且包括一个良性竞争，其实也是我通过整个你跟我对话当中总结出来的另外一点。 就包括是体育经济也好，国内的一些专业选手也罢，我觉得这个良性的竞争，包括这种非常平静的一个状态，我觉得是我非常非常欣赏的。
谢谢。
对于这方面来说，子阳有没有什么故事？
我觉得这些也是在阅历中慢慢的，也是对事物有所改变。比如说我要上奥运，当时我所想的就是能代表中国去参加奥运会。当这个目标似乎有一些远了，似乎就是不太可能的时候，自己也有失落过，但是我后来转念一想，自己在这个活动中起到了推动作用，也带动了我们祖国的马拉松业余水平的发展，就没有什么遗憾了。毕竟奥运会是一个竞技的舞台，要国家也希望能够派选最优秀的选手，我也希望能派选，国家能够选出最合适的选手。所以，这个就像我说的，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但是有的时候，你的目标不见得是最适合你的，但并不，失败可以，但放弃不行，所以，我还是要坚持到预选赛，看看自己到底能走多远，也希望后面的人，后面的业余选手也好，专业选手也罢，作为一个铺垫，让他们能实现比自己就是自己都想不到的一个目标，我觉得我的作用也就达到了。
CWIC 华人计算机女性联盟创始人 Natalie 毛和联席主席 Elaine 卢谈及到了当代的女性制，
对于在业界当中，工业界当中有没有什么故事可以和大家分享，就进入工业界之后，现在的一个业界的女性的一个情况是如何的？
自身的感受来说，我是在微软工作嘛，我觉得这几年就是从那一年我们的 CEO Satya 去参加了 Grace Harbor， 他做了个 keynote 对吧，当时他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女生要不要 ask for raise， 没有回答得很好，自从这之后我觉得就是 Satya 非常的非常的谦虚和 humble， 然后他一回到公司就会说他 made a mistake， 然后他 commit 要 support tech women， 还有就是整个业界就是说也是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也非常感谢 Anita B 和 Grace Harbor 他做出的那个贡献和影响力，我觉得整个业界我觉得这两年这几年我感觉有越来越多的，虽然还是比较少，但是我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女性的 leader 在我们这个 IT industry， 还有就是说在公司对女性的那个 support 也更 strong 了一些，所以我觉得非常的 encourage， 就比如说小小的就是说你的那个休产假吧，就是以前的话在微软只有12周，现在的话微软的 benefit 也变到了5个月，这就会比更好的支持一些女性，就是能够兼顾工作和家庭，也不会影响她的 family 的 plan， 因为很多时候有很多女性 drop out 的时候，很多是因为她们生了孩子了，做了妈妈了，然后特别是生了两个孩子以后就觉得自己不能兼顾啊，这些女性正好都是在 middle career， 其实对公司和业界的 contribute 会很大的，她们就其实真的是需要一些 support， 这个 support 就需要就是公司能够在那个 benefit 啊，还有就是说整个公司的大环境 culture 给女生多那么一点点 support， 她就能够坚持下来。而且我觉得 work mom 其实是非常 productive 的一群人，因为他们家里有小孩要 take care， 有很多的 responsibility， 她肯定会 make sure 她在工作的时候 be very productive， 然后就是说就是而且她在工作的时候肯定会非常 dedicated， 因为就是说compare 你跟你的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就是You need to make your work time worth it, right? 所以就是说，我觉得就是我有很多 work mom 这样的朋友，我觉得大家都非常的productive， 然后也非常的 dedicated 在工作的时候。所以我觉得整个工业界的环境，如果能够多一些 support， 我们就可以把这些在 middle career 的女生能够留下来，然后能够让他们继续在这个业界就是继续工作，然后还有就继续给这个业界做出 contribution。而且这样的话， 就会创造一个环境，会有更多的女性能够最后成长发展成为女性的 leader， 然后有很好的 role model， 这是对下一个 generation 的女性的成长是很重要的。我现在觉得这个环境非常 encourage， 至少我在微软看到，我觉得有很多的很 positive 的变化，我觉得非常好。
对我来说，我觉得这几年最大转变就是女性朋友越来越懂得自己想要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就是今天如果我没有任何的束缚，然后没有任何的牵绊，今天的我想要做什么？那什么事情会让我开心？什么会让我觉得说我今天这就是值得了？然后为了自己，然后当自己了解什么时候自己会勇往直前，会去追求自己梦想，对我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突破。因为很多时候，至少我从小长大都会常常就是觉得说父母对你期望，然后父母觉得说你结了婚以后先生对你期望，对家庭有什么贡献，什么事情，就是你有很多的角色，然后你需要在那角色中找到自己。然后可是很多现在就是都是职业妇女，然后这些职业妇女不需要再因为以前所有的传统被束缚着，可以做自己，然后问自己在自己现有的环境下，在自己做有所有的选择中，自己想要什么，然后去勇往直前，去找一些属于自己的东西。我觉得这几年来是我看到的，譬如说我下面他们当他们知道他们自己有一些需求的时候，他们不会有太多的顾忌，他们就会很直接了当，然后很明确说这是我想要的东西，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我要怎么样得到这个东西？不管今天是想要在工作上升迁，或者说想要我想要少做点事情，因为我现在刚生了个孩子，我想要多点时间给我的家人，你可以告诉我，我可以在职业上我是哪些选择？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就慢慢的演进，然后社会在进步，女性也在进步，我觉得这些东西是非常值得振奋的事情。
上。猎豹行动的美国董事会成员 Facebook 的工程师杨林芳是这样讲述。
我个人觉得在微软的时候，我非常非常的崇拜我们微软的创始人比尔盖茨先生。我觉得比尔呢，他和保罗艾伦两个人是既有情怀又有能力的典范。他们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会真真正正的把它实现，能够盈利，并且能够让它反过头来回馈社会。就是这些事情其实并不需要冲突的。就是以前可能在中国待久的时候，会受到一些就是七大姑八大姨的整天会说，就是你不挣钱你干什么，你不挣钱你学这个东西有什么用之类的，然后就会导致自己有的时候会想，那肯定还是挣钱为主。但是呢，我来了美国之后，有的时候会发现其实你自己有一个追求，能够更好的让你去挣钱，可能听起来不是那么 intuitive， 是那么的 intuitive， 但是我接触了很多在行业中的人，发现那些真正挣很多钱做得很好的人，他们是真正对这个东西感兴趣有热情的人，并不是说他是最想挣钱的那个，就是他的热情和他的 mission 还有他的 motivation 才是他的动力。尤其是到了一些比较高的级别的人，像 CEO 级别的人以后，这个明显就能看出来非常大的不同。所以我觉得比尔盖茨、保罗艾伦这两位是我非常崇拜的人。
整个在职业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想分享的小故事？我觉得在整个在科技行业，我就相信林芳也是在自己的本职工作当中做得非常出色的。作为女性工程师，在华人圈中，作为一个华人女性在科技业，有没有一些科技或是你自己本职工作中的一个小故事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现在所处的行业其实是属于 software engineer， 然后偏向于 machine learning 的这么一个领域。然后之前做 software engineer 的时候，会觉得周围的同事可能男性更多一些。
对，
作为 software engineer， 尤其是做后端开发的时候，会觉得男性更多一些。但是现在我来到了这个跟 machine learning 更加紧密相接的这个行业之后，我发现我的很多同事女性的比例其实在增加。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就是其实有的时候在做数据研究和做 statistic 的时候，女性其实能够做得更好，无论是 orient to detail 也好，无论是一个 different perspective， 就是因为做 modeling 的时候，你总是有的时候
当你的思想局限在某一个想法的时候，很难跳出来。然后呢，有很多有着不同想法的女性能够带来非常多的价值。所以说呢，我看到我的周围的同事，包括我自己的老板也是一个女性，然后我觉得非常受到鼓舞。就是其实在以后的行业中，传统的 software 会慢慢的淡化，然后会越来越多的人加入 AI 以及machine learning方向的研究。我觉得这对女性工程师而言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机会。包括我们在machine learning行业一些业界的大牛啊，比如说菲菲利都是女性，就是就觉得还是非常受到鼓舞的。
其实说到这个，想想本身林芳所做的 NGO 的组织创始人也是 Mary 也是一位成功的女性。所以在 NGO 行业当中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
在 NGO 行业大部分都是女性，这个其实我以前还是没有想到的，因为你想经常出野外啊，做这些就是你想象中会比较辛苦的生活，怎么会全部都是女性？但事实上就是这样的。就是我当时也是非常惊讶，我有一次去参加一个美国的 AAGK 会议，就是 Association of Zoos and Aquarium， 就是所有的水族馆与动物园的这么一个会议。当我去参加的时候，我发现底层的管理人员以及做事的那些人几乎全是女性，但是你只有到了 manager level 的时候才会看到男性，甚至你到了这些 zoo director 级别的时候，就是绝大部分都是男性。所以我当时还是挺震撼的。包括这个组织里面，我现在能想起来的人除了护林员是男性以外，其他全部都是女性。其实在 NGO 这个行业，女性占了绝大多数，这个跟科技行业是完全不同。
他的榜样的有机化学博士、波音技术院士 Technical Fellow， 获得美国国家非白人女性科技奖科技创新的朱迪晨，谈及波音复合材料的制造和获奖的记忆。
最后能够把这个复合材料，复合材料那个性能能够改进到一个地步，可以用在飞机上面，而且用在机身、机尾部，这个对我讲这是一个很大的这个成就感。也就是因为我在这方面的这个走力吧，所以我最后就变成波音的那个 technical fellow， 就是等于说波音复合材料的
技术院士。
对，所以说跟很多那个 FAA 就是管的航空的，或者是在欧洲的 JAA， 我们谈到复合材料的时候，我就是常常跟他们谈，就是波音对他们对这方面有问题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谈这复合材料的部分。呀，这个是我觉得是这个是我的荣幸啊。还有一个。就是2007年2007年
的 National Women of Color Technology Award Technical Innovation。
对，那个方面就是对我讲也是我觉得非常光荣。就是我记得那次开会的时候啊，大概有五六位女士都是拿这个，她是这个会里头，她有不同的 award level， 所以我们大概有五六位拿的是最高 level， 就是我记得有一位美国的女的太空员，她也是当中拿这个award 当中的一位，所以我觉得非常荣幸能够跟她在一起这个。在同桌吃饭，谈谈大家彼此的经验，这个非常好。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新冠疫情期间保持距离的意义已经不同以往了，现在保持6英尺或者1.8米的距离，表示的是尊重、关怀，甚至是爱。为了您的家人、朋友、同事，还有您自己的健康，请保持6英尺的距离，以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这样您就可以与您所爱的人保持联系的同时降低风险。见面的时间要短，规模要小，请务必保持6英尺的距离，并戴上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对，说到这个的话，我之前来之前也是做了功课的，所以朱莉当时的，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您的获奖词。当时其中有一段我专门标注出来，想跟大家分享一下。Dr. Chen has had the distinction of being one of the few individuals in the world that is privy to the intelligent property concerning composite composition and processing. 在其中一句话您说的是 This is really the trust that I have with the suppliers and they have with me that allow us to have the access to the information.
对对，你是完全对。那个是我那个时候，哎呀，那个是
在2007年。所以我觉得就在您获奖的时候，我读这段话为什么觉得特别感动，我就觉得在您获奖之时，您仍然记得其实这是一个团队的精神，而且这是一个是不管是播音来说，因为最终是用到七七七八七造福了人类，但其实其中是人类的信任，是他们给予你的信任，也是你给予他们的信任。对，
你只有就是你只能得到他们完全的信任，
对，
他们才能够跟你完全的那个 open，
对，
要可以跟他们讨论啊，怎么样把材料改进啊，这样就是需要信任。
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文化博士，现任教于斯坦福大学的张延硕提及他的教学理念和课程设计。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包括我想，其实想提醒各位家长，如果现在有家长在收听这个频道的话，就是把你的孩子或者是学生当做你的同龄人吧，把他们当做平等的人，就是不要觉得因为他们年龄很小，他们好像很幼稚，我们作为家长或者作为老师就应该给他们施加一些东西，应该告诉他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因为当然道德方面我们是需要教导他们的，但是从一个学业或者是兴趣的角度来说，我就是觉得比如很多学生都非常喜欢来上我的课，我就觉得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把他们当成一个平等的对象。上课的时候我觉得比如我更多的是去让他们来they are the producers of knowledge， 他们自己就是知识的创造者，因为他们有非常多不同的文化专业知识背景等等，所以他们自己本身就已经具有很强的一个知识创造的能力了，然后老师要做的或者家长要做的只是去点燃他对知识的火把， 而不是说把学生或者是小孩做一个容器，我要去填满它，因为它是很被动的。如果你把它作为容器去填满的话，你这个是一个死的过程，因为容器它是死的嘛，它不会动。那你把学生或者小孩作为一个火把去点燃它的话，它是有生命的，它会成长。或者你把它作为一个树苗来浇灌，你去尊重它的想法、它的思考，然后对它进行适当的引导，而不是全面的包办或者是一个全面性的指导，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就让学生让小孩自由的成长，然后给他提供他需要的空间。
我觉得这个和我们现在当代社会包括其实在现在的一些公司提到一个理念特别像，就是 open minded， 就是怎么样一个开放性的思维去迎接对方，去接纳对方。说到这个，我觉得想问一下，我知道严硕是现在教授一门课程叫做写作和修辞学，在严硕在编设自己的课程和设计自己课程的时候，是如何体现文化交流，和你如何一个设计课程的设计是怎么样一个过程？
对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当然有很多侧面可以去回答这个问题。那比如说有一门课就叫做不同文化对美的认知，就翻译成中文的话就这样的吧，就不同文化对美的认知。然后其实这门课就是如果比如说到美，我们大家都会觉得美景、美人、美食，对吧？美在我们生活好像无处不在。那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其实美，不同文化对美是有不同见解的。尤其是在这个现代的 globalization 出现之前，现代版的全球化出现之前，不同文化对美的见解非常不一样。比如我们中国古代的美，它就更多的是一种比较含蓄的，这个。甚至害羞的，然后甚至是比较就是这个雅的一种美，它不是直接的直出胸臆的美。那反过来西方文化包括古希腊的雕塑那些，我们都可以看到它是一个非常相对来说比较张扬的、比较个性强烈的、比较有激情的这种美。那等等等等，那不同文化对美都有不同的认知。那我在这门课上就启发学生，那很多学生都是大一大二的学生，那他们还相对是一个比较小的年龄，那让他们开放，用刚才你说的，用一个开放的心态去接纳了解不同文化，然后美只是做一个契机 beauty， 那它只是做一个契机，做一个向导，然后去通过这扇窗口去打开世界，去看更多世界上更不同的风景。那我的愿望就是今后就是比如说学生通过上这门课，他们能够获得一种拥抱世界、解读世界的能力，那今后不管他们从事什么样的专业，他们也可以把这种开放性的心态带进他们的专业工作中，带进他们今后的职业生涯或者领导力之中。当然我一个人的力量是很小的，但是我觉得如果更多的人大家都可以这样来做的话，慢慢慢慢的也许世界上的很多偏见就会消除，那大家都会相互更了解对方，那这个就是我的愿望吧。
羊毛艺术工作室的创始人羊毛老师，解读艺术的培养和公益之心。
我希望把成年人培养成一些更懂得欣赏的人，就是因为我小时候生活在这些艺术家身边，我感受到了一个那种小的时候，当我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被周围的这些成年人欣赏的那些欣赏的看着我的那些不成熟的不完美的作品的时候，我所受到的鼓舞支撑了我这么多年，一直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我仍然抓住的那个救命稻草是艺术，就是这种童年的时候的一个成年人的正确的指导吧，或者正确的一种评价，甚至正确的不评价，可能都是对儿童一生对艺术这件事情的爱好的一个保护。而儿童阶段他是否需要你教他画画，我认为这是本能，我认为孩子用图形艺术去表达自己本身是个本能，他不需要你去干扰他，去教他太多，他所缺乏的那些技法，所缺乏的那个手的控制力，他只要有乐趣愿意一直画下去，他一定会提高，所以不需要教太多。但是对他的那个乐趣的保护，还有那个怎么说，一种正确评价的那种氛围吧，整个这种对艺术这件事情怎么看待的这个氛围，确实实在在是成年人在他们身边营造出来的。那么我没有办法每天都生活在这些孩子的身边， 我不能去到每一个家庭里面去当他们的家庭老师，那么我需要把他们身边的这些成年人尽量的怎么说，带领到一个正确的评价或者是观察孩子的这样的一个艺术创作的这样的一个道路上来。这是我的，其实我认为我在曲线的帮助孩子。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分析老师的工作是，就是总是会有一个公益心、分享心在其中。包括我参加的那个活动其实也是羊毛毡活动，那次我们做活动的时候，其实大部分的这些收入老师其实是捐给了甘肃萨河牧民，还有像以学代卖这种活动都是支援这种中国国内像甘南环保义工活动。从这个角度我想听一下老师，就是为什么您的这种活动大部分活动都是奉献，就包括石头放生也是从没有经济在里面，全部都是公益分享之心。
我自己觉得我的这个还根本就不能沾伟大的边啊，这个我觉得是确实这些事情可以都串在一块儿来，它是一个整体的一个观念的转变。包括我自己接触到的各个阶段接触到的不同的人，让我觉得这么做是理所当然的，并且是对自己有好处的，并不是说我是去好像带着施恩的这种心态去的。我是认为这么做本身对我自己有天大的好处。这个好处是什么呢？我讲一个对我来说特别重要的一个例子啊，就是我当时怀孕的时候，我调养身体，我去了一个北京的一个老中医呢，他自己的一个小诊所。然后他在诊所里面除了给大家看病治疗以外呢，他义务的开这个小儿童的这个黄帝内经的这个学习班，免费的。他就是为了培养这些中国的一代又一代的这个中国人去不要忘了自己中医的这个博大精深的这个中医文化。他自己已经是一个退休的老教授，已经白发苍苍的一个老教授，每个礼拜六他都带着这些孩子们背这个黄帝内经，然后教他们背这些中药。然后如果有病人来，他自己号完脉以后呢，再让这些孩子们排队一个一个的号这些病人的脉。号完了以后，每个孩子他都要提醒他们，你要鞠躬，跟病人鞠躬，然后说谢谢你，谢谢您给我机会学习知识。因为对于一个医生来说，你接触到了多少个脉象，看见过多少种这个舌象，对吧，都是你的知识库。所以我就看活生生的，我就看到这么一个人，他就是在这样做这些事情。这比多大的这个怎么说呢，叫大道理都要能感染人。
Arise Seattle 的创始人 Sharon Lin 分享了 Arise Seattle 的创办的几个活动。
分享第一个是比较关于 career 的，那是我们去年办一个 salary negotiation 的 workshop。
好，
我觉得那个真的是还蛮，就是其实我们大家都会有需要 salary negotiation 的经验。那以我经验来讲，就是大部分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大部分人是都会觉得 uncomfortable， 就是 I mean like no one likes doing salary negotiation but we all know how important it is。 所以我觉得是有机会能听到两个 expert 来教我们，那真的很 helpful。 因为他们两个也都是就是 executive position 的人，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很有帮忙的部分是they kind of you know show us what happens behind the curtain, you know, like how the decisions are being made in you know, having people getting promoted or getting a raise。 所以这些其实都是我们以前不知道的，所以当我们比较了解说 how these promotions, how these leaders happen, 我们就比较能针对这些方面来有 strategy。 那第二方面就是其实我觉得很多都是 mindset。 所以其实我记得那个一开始的时候，那个他们就问我们说like how does money make you feel, or how does asking for more money make you feel。 然后我们就发现其实很多我们
也是跟我们的 culture 有关啊，我们会觉得说我不想要感觉很 greedy， 或是你又不想 ask for more。 其实很多就是 salary negotiation 的方面都是要 kind of get over that mindset， 然后所以我觉得有这个 group 跟这个 instructor 都是 Asian women， 所以很能从这方面来针对，然后想说该如何就是 overcome 这样子的一个我们自己心里的一个 barrier。 所以
其实很多程度上像这种问题也是我们心里的这么一个关卡要先过下。
对啊，然后所以其实我也有看过比如说别的 salary negotiation 的一些 material， 可是又觉得因为那个 event 真的是很 targeted at people like us， 我觉得就特别的有帮助。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比较跟 mental health 有关的，是有一年有做一个 event 是叫做 Explore Therapy。所以那个 event 我是 invite 一个亚裔的 therapist， 然后就那个 event 就是我 interview 他，然后我们整个 interview 就是叫做 explore therapy 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那个 interview 就是我问他关于 what is therapy， like what exactly happens in therapy， 因为其实就是在亚洲的一个 community 还是对于 therapy 有其实还是一个很 stigmatized 的一个 topic， 然后很多人因为没有经验啊，然后therapy 可能看他们知道 therapy 可能是从比如说电影看到，然后就觉得说哦，如果我去 therapy 的话是不是代表说我有精神病或者我有问题。所以我们想要办这个 event 的原因就是想要 destigmatize， 然后educate大家说其实 therapy 并不是你所想的那样，其实 therapy 是真的可以很帮助你那一类的。所以我觉得那个 event 很 powerful， 因为真的很少有机会能那么 open 的讲关于 therapy， 然后尤其是我的 research 也看到就是 Asian women 是其中一个最least likely to seek therapy help， 因为有很多就是 culture 的原因这样子。但是那一个 event 我原本也是蛮担心说大家因为是一个很 stigmatized 的 topic， 大家可能会问问题啊会变得很 dry 的。不过其实我就发现我们的 audience 非常的 engaging， 然后问很多问题又很愿意就是share their experience。然后其中还有一个女生，我记得她好像是我在凯家读书还是快毕业，但是她就也是想要成为 therapist， 但她就说她身边没有这个 role model， 所以他来的时候就很开心能认识我们的我们这个 event therapist 叫做 Sally Chung。 所以我就真的就还蛮欣慰能看到这样。
华盛顿大学塔塔乌奇东亚图书馆馆长沈之家沈馆长
描述了图书馆的成长，也给予华人女性一些鼓励。
在我周围的所有这些平凡而高尚的人，应该都是我的榜样啊。他们呢，包括我的父母、兄弟姐妹、师长、朋友、同事、我的邻居啊，他们当中就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平凡而高尚的人。咱们这个中国这个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哈，
嗯，
这就是这个道理，就是所有的人当中都有我可以学习的东西啊，都有一些宝贵的东西。我们就是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进步，不断的进取，啊，像咱们这个我毛主席说的，就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虽然很简单，但是他并而且说的是给当时我们在我在中国长大的时候，这是给儿童讲的哈，像小朋友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实际上我真正想来，所有的人不管他是哪一个年龄的人，这句话都实验，就是要不断的学习啊，不断的进步，就是在不管在你哪一个年龄，对，都是一样。而且呢，能学的提供我们学习的这个机会是比比皆是，就要我们自己去看到它，要学到，要去这个啊，去学机会，来不断的这个进步吧。啊，这个种进步不是为别人的，是为我，是为自己的，是为自己啊。另外我还想加一句，就说是给这个，因为今后我们是这个亚洲女性，对不对？
对，
这个节目，所以我就想呢，作为我自己作为一个亚裔啊亚女性，我也想分享一点点。我觉得我的工作啊，基本开始的，我在中国几乎没有工作啊，所以呢，我觉得在美国这边啊。可能在任何地方也可能都类似，妇女呢成功比男人要难得多，
是
啊，华人华裔妇女呢比白人和黑人妇女就更难，
嗯
啊，华人移民的妇女呢就难上加难，因为呢我们这个有各种带着语言啊各种方面的一些限制。我觉得我说这个难呢，并不是因为歧视，我不是在谈歧视。而是在谈我们自身的一些条件的限制，我们自身有些东西需要我们去这个比其他人付出更多的努力来这个克服，来 overcome， 才能够取得这个同样的进步和成功啊。所以我这一点是我自己在这些年来的一点体会，就是我们一定要不断的学习，要加倍的努力。而且呢，我们要建立信心，要互相，要提高勇气。
嗯，
你的妇女一定要互相支持，把我们的勇气，然后坚持梦想，勤奋的努力，既好高骛远，又要脚踏实地。
嗯
啊，我觉得呢，不一定要，有些人觉得妇女要想成功就要牺牲，就要牺牲家庭。我觉得这不一定。这是你自己的选择，说是因为我要成功我就要牺牲家庭，我觉得这里没有这样的这个一定的联系啊。我们可以既做好贤妻良母，又可以有成功的事业，我们可以跟男人一样，男人也是一样，他可以做一个好父亲，一个好的丈夫，一个成功的人，女人也应该是一样的。所以呢，我觉得咱们这个亚裔的妇女哈，在这个自己这个实现的道路上呢，任重道远。然后我们确实要华人妇女呢，要这个把这一点这个奋斗啊，这个作为自己的责任，然后互相鼓励。
横跨商界、地产界，简单至上的创业女精英侯伊娜琛，揭秘自己的工作诀窍。
就是我比较 direct， 然后我比较 passionate， 就是我对事情很 direct， 我也很 passionate， 然后并且我会，就是现在我曾经是 work hard， 但是呢，我会把它变成 work smarter， 然后呢，就是一个我要做事情的话，我会 all in， 我从来不会保有任何余地的。然后呢，是这样子，这个事情呢，这个事情其实这几个特点，其实过去这么几年我认识的人当中，他们都会听我经常这么说。然后呢，这也是我这几年我觉得对我来说最受用的。OK， 它是这样子，就是说我呢是。你自己的一个特点是这样子，我如果是我进了一个新的行业和新的领域，我首先要知道这个行业和领域的顶在哪里。所以呢，当时我进这个房产的时候，其实真正的进房产是2017年的1月份，就是一月初。然后当时呢，我就去了张 L. Scott 那个 financial 的 office， 然后呢，我就直接问他的 manager， 然后我就说 OK， 我要加入，但是呢，我想知道那你们这里的 number one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是吧？然后当时那个 manager 就告诉了 OK number one 一年要销售多少，然后是 commission 是多少，这就是 number one。 然后呢 OK， 那我就问，那这个 number one 的这个人要 take 多少年才到 number one？ OK， 他也告诉我了 number of years。 然后呢我就问 OK， 那平均房地产经纪人要什么时候才能达到一个平均值？然后他一说 OK， 房地产经纪人的话平均起步需要3到5年。我说起步是什么意思？他说就是刚刚开始要有那个 transaction， 比如一年可能10个左右， OK， 就这叫起步。他说要平均3到5年才能起步。然后当时听完了以后呢，我的第一反应就说哇，这个行业好慢好难，好像不太适合我，因为我是一个很快的就必须要见结果的一个人。然后呢，当时完了以后呢，但是呢他没有打倒我，就是这是我的另一个特点，我永远看 possibility， 哪怕这个 possibility 就是那么个0.1%, 0.001%，只要有，然后我就只想那一件事情，就是我很 direct， 我只想那一点，我从来不会想去想任何别的事情。所以当时我就接着就跟他签了，我就第二天就来上班了。来上班了以后呢，这第一年2017年的那一年全都是靠我的 common sense。然后我去办公室以后呢，发现了一个现象，每天都没有人，办公室里一个人都没有，只有我和我的经理。然后呢，我就在想，那如果是我就在想，我就是一个新人，我什么都不会，那我应该怎么去做这个事情？我就去问我的经理，然后我的经理就说 ，OK， 你开始需要学上课，然后呢，我们有培训，要培训几个月。当时我一听我就晕倒了，然后我想，哇，这么长时间才能开始要起步，然后我就。我也就去听了那么一两节课，但是呢我就没有再去听了，这也是我自己本身的个性，我喜欢做事情再去学东西，我喜欢反着，我喜欢先去做，然后呢再去找理论。然后呢我从那天开始呢，我就每天都会出门，因为我是在想，那如果是我要去做这个房产是吧，那个时候我也不会写合同，我也不知道这个房产的顺序是什么样子，但是我想我也没有客户找我来写，所以呢那我必须要出门，在办公室里我不可能有人来找我，他不认识我，然后我在办公室里他也不可能，我也不知道房子长啥样，所以呢就从我就很直接，我从第一周开始我就开始出去看房子，然后什么房子我都去看，然后见了什么人我都跟他聊，然后就是这么起来的。所以前3个月的时间就基本上是在这个储备期。所以呢这是房产的另外一个现象，就是你必须要储备一段时间以后呢，你允许它在发展。如果是你的量要加大，比如你的 transaction 变大，你也要改变策略以后呢，允许它有一个时间的爆发期。所以呢这个时候呢，这个是另外一个特点了哈，就是需要有 patient。 然后 patient 并不代表你要慢，而是你要有足够的策略用了以后，然后有足够的 patient，然后要把这个结果要等来。所以呢当时我前3个月就是我房产的起步阶段，然后呢这3个月的时间我会天天出去看房子，天天出去了解市场，了解过去西雅图的房产的走势，从次贷危机以后一直到当时我起步2017年房产的走势，每个月的库存。然后那个时候我还记着有人跟我讲说什么房子都要夏天卖房子，平时大家都不工作的，然后呢后来也是经验告诉我那都是不对的，然后其实真真正正的房产经纪人每天都会很忙的。
听着华人女性们的故事，看着她们为我们展示的种种可能，她们的拼搏，她们的道路，她们的血泪，她们的欢笑，其实某一天这也会是你的故事，你的道路。2021年万物更新，让我们聚集能量再出发。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聆听，我们下期继续听他说。